我相信咧，八月份我教咗眼镜之后咧，唔会今日咁论尽。我又相信另一样嘢就系，我谂近期我哋每个人都被新闻轰炸到怒火中烧。唔知道你有冇发觉，你睇新闻、睇呢个嘅电视嗰啲新闻报告时候，你就会好。你好好沮喪啊，因為呢個新聞所帶俾我哋嘅，我哋發覺呢個世界到咗個無可藥救嘅情況。北方嘅設備先進嘅軍隊喺眾目睽睽底下去踐踏同埋吞噬，俾自己弱小嘅國家大地飽受呢個炮彈嘅摧殘毀壞。老百姓饱受恐吓同埋伤害，战争造成粮食嘅恐慌，将会令世界贫穷落后地区嗰班嘅老百姓面临生死存亡嘅恐惧。校园枪击嘅事件令父母同埋小孩子日日都提心吊胆，佢哋识得已经系走警报啦。我哋嘅社会存在仇恨同埋精神分裂嘅问题 ，COVID 嘅病毒一再变种，注射疫苗已经成为一个生活嘅常态。大家问就系你打第四针未啊？咁样未打针咪你快啲去打啦！我哋可以话，今日我哋所居住嘅地球系患咗可怕嘅致死嘅病症嚟嘅。我哋所需要嘅唔单止系一啲嘅断症嘅人去睇到呢个系乜嘢嘅情况，我哋更加需要嘅就系病毒嘅医者，医治病毒嘅医生。我哋需要嘅就系医治病毒嘅药物，有冇咧？有冇咧？这个世界需要有人关心，这个世界需要有人为佢守望，为佢祷告。将这个世代的苦难是担在肩头上面，是看为自己的苦难。我们在这个 世界里面是一起有份的，要为这个世界的伤痛是看为自己的伤痛，是以一个父母的心肠为这个城市，为这个世界去包裹伤痕去代祷。怎样我们可以做到这些什么呢？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心为心，才能够成为一个医治者。今天我还要跟大家一起看，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守圣餐的时候读到的，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这卷书，这章书以赛亚书53章，我从第一节看到第12节，我给他的题目就是受伤的医治者。如果你想做一个医治人的人，你一定是要尝过受伤的滋味。受伤的医治者呢，我是借用已故灵修大师卢云神父在1972年所写一本书，相当的风行，称为是负伤的治疗者。负伤的治疗者这本书呢，对我在教牧辅导里面有很大的启发。我鼓励你们买，在我们的图书馆教会的 library 都有得买的。卢云神父指出，就是人的身体的疾病和人的心灵是息息相关的，也都和社会的文化密切又紧扣在一起。医学的仪器只能测试到物质的层面，至于心灵仪器就测量不到了。我们会看以赛亚书53章，或者以赛亚书一卷这么厚的书卷，你想不想了解一下少少关于它的背景呢？我就给少少的背景给大家知道。以赛亚书很厚的，有多少章呢？这是很有趣，就是66章。哇，66章，新旧约圣经是66卷， 所以你很容易能够记得的，有六十六章。学者呢就分它为有三个段落，将这六十六章分为三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是什么呢？第一到第三十九章，一到三十九章是称为是第一以赛亚书，第一以赛亚，第一以赛亚是用以南国的乌西亚、约坦、阿哈斯和希西家几个皇帝的时代做背景的，一讲就是三十九章讲完。跟住的第二段落就是称为第二以赛亚，第二以赛亚就是以秘掳回归的年代做一个背景，秘掳之后他们回归了。第三个段落就是称为第三以赛亚，第三以赛亚就是以回归之后的以斯拉和尼希米那个年代作这个背景。就有三个段落，第一以赛亚，第二以赛亚，第三以赛亚。而这六十六章所跨越嗰个时间空间历史呢就好夸张，有三百年之久。以赛亚书嘅里面係跨越咗整个嘅巴比伦帝国去到波斯帝国，有三百年之久。涵盖嘅历史係相当复杂，相当嘅漫长。咁喺呢个嘅以赛亚嘅作者係边个呢？咁有些的学者呢称为基要派的，他们就认为呢一个以赛亚写的六十六卷 的圣经是，你想一想，以赛亚的年代是乌西亚的年代，他讲到秘掳之后和那个的回归的时间，所以呢是需要特别神的启示，有神的带领才能够执笔的。不过呢有一些学者就认为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大概呢起码有两个以赛亚，有两个以赛亚。以赛亚先知写完了一至三十九章之后他死了，是他的门徒，又是他的门徒就执起支笔来继续去传扬神的信息，就后人呢将不同时代的信息辑录成为一卷书，就成为了一卷六十六卷完整的以赛亚书了。这个就是在历史里面，在学者里面有不同的看法。不过不要紧，我们今天都不是需要很花很多时间在这里，我们就会看看就是究竟以赛亚五十三章讲的是什么呢？你会发觉你一路讲紧一个名词嘅，就是受苦的仆人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十三章一路强调就是受苦的仆人，受苦仆人，或者是他。或者我哋会问一下，要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呢个受苦的仆人是指边个咧？系指边个咧？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篇第五十三章的里面，究竟这个受苦的仆人是指哪个？第二，为什么要称为受苦仆人？他为什么会受苦？为什么受苦？第三，那他受苦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受苦带来什么的结果呢？这个就是五十三章一直讲的。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第一个段落，就是甘愿放低一切的医者。他是一个受苦仆人，但他都是一个医生。他有一样东西特独特的，就是他放低一切。我们就看五十三章一到四，一到四 A，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第一个段落，甘愿放低一切的医者。好，预备起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 好，我想问你，你知唔知道呢个受苦仆人系似边个咧？佢好似已经呼之欲出啦。我哋大家都好似明白，都了解佢只系一个啫，只有一位，再冇第二位，就嗰位降世为人嘅耶稣基督。嗱喺呢度里边讲俾我哋知道，呢个仆人，呢个受苦仆人有三个情况。第一节话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嘅膀臂向谁显露呢？嗱，一开始呢个作者以唱啊，就用两句反问句，反问嘅，你间接讲俾我哋知道呢位嘅仆人嘅出现。是有目的的，是有原因的，是耶和华神将自己的作为显明。他要藉着他的仆人，这位受苦仆人，去向世界施行拯救。这个仆人其实是万众期待的，在历史里面，众先知、众仆人都在这里来到去，讲到他要来，他要来，这个尼赛亚要来到。不过很可惜，就是当他出现的时候，令世人大失所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卑微到人难以接受，谁会信？谁会听？谁会理会？跟着就说，谁能够预料这位创天造地、铺张穹苍的主宰，他来到这世界的时候，竟然是披上一个奴仆的形象，以一个卑微的身份向世人去显明。他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佳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你觉不觉得奇怪？万众期待那个尼赛亚，那个救赎主来到的时候，竟然是被人厌弃。圣经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。嫩芽是什么来的？如果你看看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，就说从耶西的残干，那个树等那里必然发一条根出来。这个嫩芽是出自软弱残干树等，是一个的树等，即是说斩了，只剩下那个壳而已，只剩下旧东西，竟然冒出一支幼嫩的嫩芽出来。这个就是神施行救恩的所在，它像根出于干地。干地是什么？干地就是没有水源的地方，生命难以维持的地方。而这支的根竟然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环境里面长大，在龟裂的干地长出根来，你说多么令人诧异惊讶的事情。或者你说哪里有啊？不如我们想想，仔细想想，在这个百里行的马槽，人看不起的地方，那个晚上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降生。在埃及的贫穷的地方，是圣子长大的地方，因为当时的希律王要追杀他，他们只能够躲去埃及来避难。在那里被赶不长不出有好东西的拿撒勒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在那个的渔夫聚集的加利利的海港那里，竟然是留下了神为世人预备救恩的空间，让在绝望里面的人找到盼望。而这位的仆人一开始他就输了在起跑线上。今天我们一直说要赢在起跑线那里，找幼稚园，找一间好的幼稚园，找小学，找一间好的小学，要赢在这个起跑线上。 但我哋嘅主呢位嘅尼赛亚一嚟嘅时候，喺呢个嘅起跑线上，佢已经输咗啦。我哋点知道啊？圣经话佢无家型美容，冇美貌，使我哋睇，哇，俊男啊！被人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呢位系一位不为人所接受、被人轻视、被人厌弃嘅仆人。其实坦白讲，双眼生喺额头嘅上边，藐视、睇低别人，系我哋对嗰啲样貌平庸、出身低下阶层嘅态度嚟嘅。罪恶破坏我哋嘅心灵，叫我哋漠视神赋予人嘅价值同埋独特。我哋一睇就睇佢出身，睇佢身份，睇佢读过几多书，做过几多嘢。但系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的时候，佢甘愿放低天上一切嘅尊贵，佢拣选一个仆人嘅形象，一个奴隶嘅形象，因为佢要与世人去认同。神自己亲自扭转呢个僵局，呢个乜嘢僵局嚟？系佢自己选择平凡，佢甘心输喺起跑线上。有边个能够上得到呢位本来尊贵万有之主嚟到呢个世界的时候，竟然以一个卑微嘅身份走入去人类嘅历史里边，以枯槁？以这个的潮水的仆人出现，你说这有什么特别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他不辉煌一些，不英俊一些，不神气一些？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因着卑微的身份，他与那些困苦的人靠近，那些人不会有一种自卑的感觉，因为他面容潮水枯槁，所以他就可以跟那些挫败连连的人去认同。你不需要自卑，你不需要放弃你自己，因为造物的主宰来到这世界的时候，他自己就是这样潮水枯槁，他走近我们的当中，告诉我们知道他贴近人的心灵。这位的医者又如何呢？我们看第二个段落，第四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第四到第六节，预备起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。忧患是一个什么字来的？可以说是疾病、软弱、患难、苦痛，是一个很阔的一个字来的。疾病，有哪个没有患病？有哪个不在一个病痛里面挣扎？在哪个未曾软弱过呢？什么是痛苦？痛苦是悲伤，是切肤之痛的感受。其实我们可以说，苦难是生命的常态。谁个未曾经历过苦难？今天我们已经去到一个上岸了，所以苦难对我们来说是以往的事，过去的事情，甚至我们已经忘记了苦难是一回什么事来。无论来自罪恶，来自什么原因都好，苦难其实是人生的常态。你可以用逻辑，你可以用理性去解释它、美化它、淡化它，但你会发觉四周围都是充满了苦难，它其实它实实在在与我们共处的。无论你对它恨之入骨，或者是你不喜欢它都好，苦难对我们来说是死缠烂打，是不离不弃的。乌克兰的战争是没有理由发生的， 发生在现在这个世纪的世代的里面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来的。在这个校园的枪击事件的里面没有理由会发生的，但它就是不断地发生在我们周围，是不离不弃。于是以赛亚的宣告就相当的特别，他怎么说？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原来神并没有免去世人的苦难，甚至身为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时候，他自己都没有苦难的豁免权，他同样去遭遇苦难，他同样的经历苦难，他没有这个豁免权，就因为他曾经饱受苦难，所以他能够明白，他能够担当，能够背负我们的忧患，我们的痛苦。因为以赛亚这个宣告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因此带来绝望的人生有真正的逆转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，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不是稀释，他不是淡化世人人间的苦难，不是，他没有远离苦难，反而他进入苦难的核心里面，他和在苦难里面的人一起来到经历。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当中坐在这里的会不会是在一个的平稳的里面，但你想想近期有多少人在苦难的当中来挣扎。我们的主道成为肉身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他担当他背负人类所有的痛苦。因此当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去提醒自己，哪一度有苦难，哪一度就有主的同在。苦难离我们不远，但我们主更加离我们不远。或者你会说，牧师，打开这个报纸，打开这个新闻，看到这么多的战争，这么多的不法的事件的时候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当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，当乌克兰的老百姓在苦难里面挣扎的时候，主在那里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主就在他们的当中？可能有一个证明，主耶稣和我在苦难里面，就是因为在各各他的山上的十字架，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，我们看到咒诅、苦难、死亡、痛苦、羞辱都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和主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那里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们可以知道在苦哪里有苦难，哪里就有主的同在在一起。虽然苦难仍然威胁我们，恐吓我们，叫我们面对着死亡的时候恐惧，不过我们可以知道，因着十字架的缘故，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极，乃是进入复活和荣耀必经之路。苦难仍然是有它猛烈的，那些炮弹仍然是真实的、狂傲的，不过我告诉你知道，是虚张声势。这些的人有一天会面对着神公义的审判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苦难你不要得意，死亡你不要狂傲，因为主已经胜过了。耶稣基督为我们而降生，来到我们这个苦难的人世的里面，他用爱、用受苦的心和我们来同行。我们的主和我们一起走到最黑暗、最疼痛的角落里面，去抚摸、去触摸一些受伤的心灵，和那些苦难的人在一起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到成为肉身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个段落， 就是这位的医者，他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潮水，为我们来到去避气。那究竟有什么结果呢？对我们造成什么的结果来呢？我们看以赛亚书第53章7到12节，一位全然承担所有咒诅的医者。我一起到好吗？第7节，预备起。最后一段，究竟这个受苦的仆人所接受的苦难是不是勉强的呢？不是，是他心甘情愿的。而这个的受苦也不是徒然的。你看看第7节里面有两次提到这个受苦仆人面对着欺压，面对着杀害的时候，他竟然是毫无怨言，是默然的忍受。怎么形容他的态度呢？就是他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是无声，他没有在反抗，他没有在抗议，他是默然的去接受。跟着第10到11节里面就讲到说，耶和华将这个仆人，将他的受苦仆人是看为赎罪祭。咁究竟赎罪祭系乜嘢嚟呢？就系献祭赎罪嘅祭牲，系只羊羔嚟嘅。所献嘅羊羔必须要完美嘅，冇残疾嘅。而主耶稣就系神自己嘅羔羊。每次当我读到要话定义要将佢压伤，我想大家留意一下，要话定义要将佢压伤，使佢受苦。其实我的内心都有一种发寒的感觉的。你有没有留意到，原来神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世人的时候，他就完全交给世人去处置。耶和华的旨意定义要将他来到 crush， 要将他来到 crush。 因为我的罪，因为你的罪，所以我们的神允许暴力全然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，是将他来到粉碎。而他的仆人，他的儿子在受苦的时候却默然的承受，最后连暴力都没有力了，暴力用尽了他的暴力，去到枯竭的地步，不能再向耶稣基督施行暴力了。因此暴力就完全的是被耶稣基督所吸纳化解了，仆人就成为这只被杀的羊羔，他是真正神的羔羊。那么结果又怎样？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就大了，他必看见后裔，他的年日必然的长久，他使许多的人得称为义。弟兄姊妹， 饼和杯就是一个记号。我们之所以在神的救赎里面，耶稣基督的舍命被压碎，压得粉碎，是使我们得称为义，而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群体。这个群体不是血缘的关系，这个群体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。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为神的子民，去分享神一切的丰盛。原来仆人这个受苦是可以产生一群被神所拣选、被神所称为义的群体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。教会的基础不是在宏伟的建筑物，不是在奉献的数字有多少，不是在那个出席的人数、事工那个的发展、吸引人的节目里面，不是在这些。教会的基础在哪里？是在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为我们来去救赎、买赎我们，他心甘情愿为我们受苦，以致到我们可以因为他的缘故得到这个的拯救。在很多年前，我有机会去南非的 Pretoria 去探问宣教士刘齐。刘齐宣教士带我去到约翰尼斯堡去参观一个地方，这地方很有意思，就是南非的总统曼德拉曾经躲避政府追杀的时候的一座的木屋，很大的一座木屋， 有两层的，有很多房间，就是方便曼德拉来到可以躲避这个军方要杀他的。因为 Nelson Mandela 呢，他领导这个反种族的运动，所以当时的南非法院呢是判处他密谋推翻政府国安法，要捉拿他，要杀他。那真的将这个 Mandela 捉了，是坐26年的监禁，26年半。那其中有13年呢， Mandela 是要送到去那个的臭名远播的一个监狱，那里是受很多苦。后来他成为了南非的总统之后，他又是基督徒，他怎样处理那些害过他的人呢？他就成立了一个由大主教 Tutu 所主持的和解委员会，和解委员会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，就让那些受害的人可以互诉苦情，又让那些施行罪行的人公开的请求饶恕、认罪悔改，于是就建立了一个和好的关系。我要结束了，在我结束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，在礼堂里面或者家里面，曾经被人伤害过或者曾经伤害过别人的，其实我们要今天一起踏上主的脚中，我们为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来到去宽恕他，我们要为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请求宽恕。其实我在鼓励就是弟兄姊妹，去踏上这个受苦的仆人这个脚中的，只有一个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参加教会的祈祷会。我鼓励你们参加礼拜三教会的祈祷会，能够效法受苦的仆人的心志，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祝福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是需要代祷、需要受苦的心志，走入人群里面做一个受伤的治疗者的。在结束的时候，我就想诗班呢跟我们唱一首诗歌，就是 St. Francis 的 Prayer，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，使我作你和平之子。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的。